我们今天讲的是《申命记》的十四章。当我们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哈。十三章的时候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当跟人与人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也就是他这个社会的法则，建立这个社会的法则的时候呢，必须是建立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你不能够脱离开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人是属于神的，是神的百姓，那你就必须要是这样子的，这个没有什么话讲的。好了，那么讲到了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说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第一节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好了，这里首先他又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儿女，又强调了这个什么这种关系了哈。因为他后边跟那是有关系的哈，因为你们是你们神耶和华的儿女，所以你们不可，这是有个关系的，所以你们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所以呢，这个开始呢是非常惊人的一件，就是他首先跟你讲明白，因为你是属于你们神的，所以你们不可这样做。那么我们看到了说，这些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呢，将额头上剃光呢，这是外邦人拜假神的那种习俗了哈，拜假神的那种习俗。就是说你不要像他们这样把这些东西弄了。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你没拜那些假神，但是你也不要学习他这种风俗哈，这种风俗也不要做的。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些男孩子剃头都剃得奇形怪状的？那时候就说你和他像都不行。你比如说那个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把这个额头剃光，所以那你也别剃光。为什么呢？因为你剃光，人家以为你也是拜这些。说你虽然没拜这个偶像，但是这种习俗你也不要做的。然后讲到说为死人划身上啊，这也是外邦人的那种所以恶俗啊，就是敬拜死人的那种方式的。所以那么我们可能说为比如说亲人去世的时候呢，你悲伤你也不可以这样刮到，因为你这样刮的时候人家以为你也是这样的人。不要跟他们不要效法他们，那种行为都不要效法。然后第二节就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哇，这第二节的话呢，马上又强调了你是归耶和华神的，还是跟前面是一样，你是属于他的。但是这里边跟前面不一样，你是属神的儿女。这回说什么呢？你不但是属神的，而且是属神圣洁的民，因此呢你要圣洁。所以呢，也就是说前边如果你效法那些外邦人这些拜偶像敬拜假神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就属于不圣洁了，就相当于被污秽了。所以呢这里特别讲说，耶和华神在万民当中特别就拣选你以色列人归他子民，所以呢你要圣洁归给神。前面我们都讲了哈，圣洁就是你要归给神的意思。然后说，凡可证的物都不可吃，这同样又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这个因果关系你一定要把它看出来。因为你是归给神的，所以你是圣洁的，对吧？因此才有你凡可证的物你都不可吃。但是现在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可证的物不可吃，吃的东西还有可证的吗？上帝造万物都是给人吃的，对吧？挪亚以后甚至于连肉都可以允许人吃了，但是怎么就有可证的物了呢？也就是说这些可证的物怎么样呢？会影响到他们的圣洁。不是那个物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要明白哈，不是那个物有什么问题哈，是这个物之所以可证，是因为这个东西呢被玷污了或者被污染了，它可以污染你的圣洁，使你们不圣洁，因此它就成为可证的。好了，举个例子，我们记不记得，就是比如说以色列人进到某个地方，耶和华是说你们那里边有当灭之物，但是有些人看你，比如说扫罗他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对吧？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说你的牛羊什么都要把它杀了，但是一看那个牛的羊啊真好肥呀，但是耶和华神说是可证之物，你必须把它杀掉。我说扫罗说这个你看这个这么美好，我给你献祭吧，多好。所以首先来说这个当灭之物呢， 不是因为那个牛那个羊有什么问题，那牛和羊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的，但是它是依然属于当灭植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已经是被玷污过的，或者说它们用于其他的什么用处了。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亚干呢？Achan，就那个去打完仗之后，然后把人看那个衣服啊，什么东西很好，就给拿来了，完藏在帐篷里了，然后以色列人就遭灾了，对不对？打仗就打失败了，然后耶和华就你们拿了当灭植物了，然后一翻。搁亚干那里边翻到了那些没衣服，还有那些金子、宝石什么的。亚干怎么说的？他说：“我看这些东西都挺好，所以我就留下了。但是耶和华人，这东西是当灭的，所以这个问题，那些东西好不好？好，那些金、那个衣服啊、金银财宝都是好的，但是在耶和华人眼里看为是可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被玷污过的。那么这里边讲的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所以你就明白了，这可憎的物是和什么相对的呢？是和这个圣洁相对的，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东西，或者说它被玷污了，或者是这个东西它用于一个与神的圣洁相反的一个功用了，因此呢，它就变成可憎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哈，不是那个东西有什么问题。你比如说钱有问题没？钱没问题。但是呢，钱有些时候就会成为可憎之物，对不对？你比如你贪财，贪财那就不好了，或者说你不义的手段抢来的钱，那就是可憎之物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哈，那钱本身是没问题的。所以这里边呢讲的同样也是如此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还看到一个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位神就是因为你。属于这个神，所以呢，这位神呢，对你就有要求，对不对？好了，你为什么对娜娜有要求？你对那个对 Grace 没什么要求？
因为娜娜是我女
因为她是你女儿，是你女儿，她就有要求了。哎，这个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决定了，她是一定有要求的。然后下边就说了，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所以这里告诉你什么这些动物哪一个是能吃的。然后说，凡分蹄儿成为两半儿又倒叫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分蹄儿啊，就像牛一样的蹄儿是分开的，两半儿的。这样呢，然后又倒叫的，就是那个就吃完了要吐出来，吐出来嚼再咽回去，有两个胃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喂的，这样的话呢，你是可以吃的。他说，但那些倒窖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那又倒窖又分蹄当中呢，也有不可吃的，什么呢？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窖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这些怎么样？虽然倒窖呢，但是是不分蹄的，也不可以吃。然后说，猪因为是分蹄儿却不倒窖，就与你们不洁净了。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这是不洁净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吃了或者摸了呢，就会影响你的圣洁，影响你的圣洁。然后下边说，凡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好了，讲到了鱼，凡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所以鲤鱼是可以吃的哈。下边说，凡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的。比如说鳗鱼。还有什么玩意儿？黄鳝，还有什么泥鳅？
带鱼，
带鱼，带鱼有刺，有刺，
没鳞，
但是它没有鳞。然后呢，说这个不洁净，与你们不洁净，不能吃。下面好了，鱼他又说好了。11节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又开始说洁净的鸟了，说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这是不能吃的。然后下边叫瞻，说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枭鸟实际就是猫头鹰，猫头鹰还有角齿、鹈鹕、秃鹫、鸬鹚，这念鹳吧。然后是鹭鸶与其类，戴人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的，都不可吃。就是说什么， 有翅膀但是又会跑的，这个就不洁净了。因为通常带翅膀那个它会蹦不会爬的，鸟一般它只会蹦它不会爬的。不过我有时候我看到加拿大的那个鸟，有一些大鸟哈，搁地下可以走步的，这很奇怪的，挺吓人的，鸟走步挺吓人的，你知道像鸡一样的。所以这样呢不可吃。二十节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前面规定的那些不洁净的鸟呢不可以吃，之后呢开始说洁净的鸟你都可以吃，前面已经讲了什么样的鸟可以吃，然后下边说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只要是致死的洁净的也不可以吃，可以给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哎，这个你可以给寄居的吃或者卖给外人吃没问题，但是你们不能吃，因为你是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看到了，所以这些鸟这些就不可吃的东西呢，之所以成为可憎的，会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或者因为某种用途被人看怎么样的，然后呢就可以影响到它是圣洁的。一会儿我们会解释这个问题哈。那么第二十二节呢就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里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你耶和华面前，就是他所要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神。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地里边呢是都可吃的，地里边产的都可以吃，地里边长的粮食啊蔬菜啊水果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得拿十分之一出来，拿十分之一出来呢，然后呢你要到哪儿呢，到耶和华面前去吃，这里讲的就是叫献祭献平安祭，你可以吃。你呢吃的时候呢，你要首先要怎么样，要给耶和华神，按照他的规定啊，这里讲到的说就是要选择要立他立为他名的居所，前面我们讲到了说你不能随便到哪儿去献的，必须耶和华神立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要按照耶和华神的规定要献祭给耶和华神，然后你就可以吃，按照他的旨意来吃。二十四节说，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太长使你不能把这些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好了，这里讲到了地里边出产的，地里边的出产的都是洁净的，你都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当中你要纪念耶和华神，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这样要他学习什么呢，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他要纪念神对他们的供应，这就是数据的概念的，就是耶和华神借着土地来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那么凡里边最好的头生的出俗的你要献给耶和华神，并且在耶和华神面前吃什么平安祭。那么这里又讲了说，这是耶和华神祝福你的哈，这是祝福你的，所以呢你要这样去做，学习敬畏耶和华，你要知道这个祝福是哪里来的，地里出产是哪里来的。但是他说如果你献祭去了，你那个牛啊羊啊这些五谷新酒啊，你要去献祭这个地方太远，你就是很费劲嘛，拿不过去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把它换成钱，然后呢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买了然后再献。然后呢他这里就讲到了说，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洁净圣殿，我们星期六晚上讲洁净圣殿，所以他们是的确是有这个规矩的，就是你太远的话你不必要赶着牛赶着羊去，你拿着钱去买也没问题。而且呢当时的那些人呢也的确是挑头生的最好的，然后你去买。但是后来为什么洁净圣殿呢，就是这个最后变成一个买卖了，就变成买卖了，你知道吧，不单那个有买卖这个牛羊的，而且还有兑换什么兑换外币的，所以就成为一种买卖了，而且这个买卖做到哪儿了，做到圣殿里边去了，哎呀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市场了，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了。但是呢我们看申命记的时候呢的确是有这个条规的，是可以的，只是后来的人怎么样呢，把这个给做坏了，这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的，开始的时候都挺好的，但是最后慢慢就走偏了。然后二十七节说， 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而又讲到了利未人，说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这些利未人怎么样呢？也是分散住在各个城当中的。然后下面就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地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因为什么？你各个城当中呢，后来我们会看到利未人在圣殿当中或者会幕当中的服侍是什么呢？是轮班的。比如今年 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利未人来服侍，他们一服侍是多长时间来的？几个月？两个月好像。哎，一个月，12班一般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各个地方利未人呢，一年就工作一次，一次工作一个月。剩下时间呢，你还是回到你本族本家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虽然他一年工作一个月，但是他的你要供应给他吃的。所以这里就说，每三年，第三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第三年，你要怎么样呢？要拿出十分之一的东西呢，要拿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然后呢，因为这些利未人呢，在你们当中无份无业嘛。所以呢，他说你这个三年取一年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呢，是给谁呢？就是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给你。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呢，神就更加的赐福给你。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利未人是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的，他们每年要工作一个月，但是他们无份无业，所以呢，这里告诉这些城里边的人，你们每三年，第三年要把你的十分之一要交出来，然后搁这个城里边放起来，专门给谁吃呢？给这些利未人，然后还再有里面的寄居的孤儿寡妇来吃，得让他们吃饱，然后耶和华神就继续加给你。就是换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就继续的祝福你。所以哈，这里面讲到了第14章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什么动物能吃，什么动物不能吃。那么前面讲到了，那么这些东西本身但是没什么不好的，因为神造的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却成为什么可憎的。可憎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影响到了以色列人的圣洁，使他们变得不圣洁了。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些不可吃的东西，它之所以变成可憎呢，他们是与当地的一些信仰的关系产生了关系，或者这些人把这个东西当成神来拜他，或者说他们拿它当成一种什么祭物啊，这什么东西的。这个呢，我们可以从那个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对不对？祭物呢是和那个偶像是有关系的，和祭拜那个神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东西本身也是被玷污的，所以那东西就变成可憎的了，这东西是可憎的了。所以呢，这里边指到的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呢，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些东西可能是与某些的偶像的敬拜呢是有关系的。因此耶和华神说，这些东西你们不能碰它，这些东西是被玷污过被污秽过的，你碰它你吃它你又会被污秽的，你又变成不圣洁的了。所以呢，那么讲到了这个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吃，然后下面就讲到了说，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什么可吃什么不可以吃呢？因为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你们必须要圣洁。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了地里边吃的东西，地里边吃的东西都可以吃，但是你必须吃在耶和华的面前，你要纪念这是耶和华神给你的祝福。然后呢，又讲到了说，你们要照顾你们城中的这些利未人，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和寄居的，然后呢，你照顾这些人，你给这些人祝福，那耶和华神就继续祝福你。所以第14章讲的是什么呢？好，我们还有没有补充的？看有没有补充的？没有补充的，我们看到了哈。前几段的时候讲到吃喝的时候呢，说可以荣耀神，因为吃喝呢是人最基本的，每天你都要做的。这是最基本的生活，因此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就在最基本的生活的上边，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就是似乎跟别人没关系这个事儿。你说在家里吃饭，我和谁有关系呢？对吧？但在基本生活这件事情上，神是有要求的。那么有要求的，他要求我们也是要圣洁。而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关注我们头型，他都管。头型你都不要， 头啊，头型，
发型。
因为什么？你不小心就和那个外邦人不信的人那个风俗就一样了。这个也不可，你说我没拜假神，但是我就剃头，那也不行。哎，你说我没拜假神，那你没剃头也不行。你说我没被死人划身上，但是你也划也不行。所以那个吃这部分的话呢，这个那可吃可不吃这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去追究。神既然这样说了，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人的圣洁。那么既然影响圣洁，不管是因为卫生原因也好，或者因为与外邦人的这个祭拜啊这些习俗啊相关呐，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那么这个就是最基本的生活上面要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他前面所说的，是因为你们是归给神的，你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基本的条件是属于神的。我们看哈，这里边我们捋一下经文不多的，我们都应该记住的二十九节经文。看哈，你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最生活的各个层面你必须要圣洁，来表达你是属于神的。好了，那么神呢不是要求你这样的要做什么，而是什么呢？要祝福给你，要祝福给你。祝福给你的时候呢，然后下边呢是什么呢？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看到了，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但是在从蒙福这一部分是从怎么来维系的呢？你已经是神的百姓了哈，利未人，你要顾念利未人。因此呢，神的祝福呢是借着利未人来的。然后呢，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你照顾孤儿寡妇。然后当你照顾孤儿寡妇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又来了。看，这是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但是人呢在里面要有感恩哈，你必须吃喝快乐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这张经文，就是说一个人的基本的生活的层面呢是什么呢？是你要分别出来属于神的时候呢，神就要祝福给你，然后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神继续祝福给你，就是这个关系。但是呢，你必须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你按照他的法则去做的。所以你不要忘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什么？是神祝福的管道啊。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利未人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幕里没人先祭了。你这个还记不记得我们查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中间是什么？会幕，会幕周围是什么人？利未人，外圈才是那些人。也就是说，你不经过利未人，你根本就来不到会幕面前的。这个你把利未人都弄没了，这个与神之间这个祝福的管道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第十四章里边讲到了说，以色列人最基本的生活的话呢，你要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按照神的最基本的来生活。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个，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实际不单单讲到了说什么呢？属灵的层面，也讲到了生活的层面。耶和华神为什么要祝福亚伯拉罕？你们要让他祝福地上的万族。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所以这个见证呢，不单单是在真理上边做割礼啊这些事情的见证上面，而是什么？你生活的各个层面，你必须见证出来你是真的，这样呢才是行的。所以呢，圣经呢告诉我们说，你要吃喝要荣耀神，吃喝必须要荣耀神，这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些与那些污秽沾染相近的，我们就远离这些东西的。所以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小朋友，那个剪头啊，剪头这边上弄了很多的那个弄的道啊，我说你赶紧不要弄这些道了，就这边头发前面这个头发是这样的起来的，我这两边呢剃的就是很短很短的，然后上面就好像写些英文字母啊，那些
花纹
的啊，那些花纹的。就这样，人家一看你，你说你是属于神呢，这个有点奇怪的，你知道吧？就是人家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人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人？你比如，你上教会里很少见人是这样的吧？这头发是这样的，所以人家就会误会你的。你说我没有拜偶像，我信耶和华的，但是信耶和华好像不应该这样。还有纹身呢，这些都是很忌讳的一件事，因为这都是一些外邦的习俗，圣经当中称为什么恶俗？恶俗，对呀，恶俗，它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连这些东西都不要沾染的。那么我们讲到说吃喝的时候呢，实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呢，实际就是讲到了祭偶像之物。如果我们认真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实际保罗是不主张你去吃祭偶像之物，他是不主张你去吃的。因为什么呢？这祭拜过偶像的，祭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俩是有关系的， 他说你不能够既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这是不可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什么呢，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果他要成为一个入的话，就会发生一件事，你不小心吃了，那你就是大大的被亵渎了。因此保罗下面他平衡过来说什么呢，你凡物都可吃，你只要是凭着信心吃就可以，但是并不都有益处。一方面顾及到别人，你也要顾及到自己。所以呢，你比如说就是说像类似于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很简单，就是吃血这个事情，我们北方人很喜欢吃血的，我们北方人那个吃血是美味啊，非常的美味，但是就不吃就算了，就无所谓，这是什么美味不美味的。一方面顾及别人的良心，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既然圣经说不吃血了，我们也别说旧约啊新约啊再变来变去，你不吃就算了。但是你有信心你吃呢，我也不论断你啊，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最好呢不要和那些外邦人，就是分别的意思嘛，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你不要和他一样。你说我跟他心不一样，但是你外表一样，别人不能看到你心。所以就说那些能够让人误会的事情呢都不要做，因为会使我们也被人家良心所误会的。你就比如说你头发弄成这样的，你是人家大部分人可能都没瞅，但是人家看你一眼，比如说个 TTT 上你遇到一个人，人家一看你就说哦，他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他不会告诉你的，你也不知道的，但是在有一部分人的心目当中呢，你就是这样的人。耶和华神在这里说这样呢也不好，所以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我们不吃这样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怕这样的东西或者敬畏这样的东西，而是因为耶和华神憎恶他，不喜欢憎恶他，那我们就不去吃了，这没什么不行的。所以呢因为那个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当你献过祭的就是与祭坛有关系的了，当这些被污秽了之后的话呢，那吃了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你也就被污秽了。因为这里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吃了或者摸了那些不洁净的，你也成为不洁净的了，你何必又去碰它呢？所以呢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提醒。一个提醒呢是最重要的，神不是要捆绑我们，神是要给我们自由，然后怎么样呢，给我们祝福。并且呢神给我们的祝福呢不是我们祝福了我们就搂起来，而是我们要祝福别人。当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做什么事情了，我们又开通了神祝福的管道，哎，更多的祝福就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赐给一些人有叫什么赚钱的恩赐呢，就是让你去照顾那些不太有赚钱恩赐的人，这很重要的。不是给你个赚钱恩赐就使劲赚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财宝上面我们要什么，要把地上的财宝换成天上的财宝。怎么换呢？就是你按照神的旨意去花这笔钱，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这样的话实际你不是把门关上了，而是把门开开了。你开开关上的是什么？世上的门。你开开的是什么？天上的门。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层面。当然这个祝福这部分我们要有个感恩的心哈，感恩的当然要感谢神嘛。感谢神的表现就是你要维护神这个祝福的管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说你除了那个一年一次的那个奉献十分之一照顾这些利未人之外呢，你额外的在城里边你还要照顾他，因为他是神祝福的管道。这是表达一个感恩，那么神就给你开更大的门来赐福给你。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最基本的生活的层面，实际我们自己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真的是不太圣洁的。就说我们每次吃饭有没有祷告呢？这很简单，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呢，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变成这种习惯呢，你比如说哈，我今天看那个亚伯拉罕，当我们去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他不是救了那个罗德吗？当他救了罗德之后，把那些财宝啊人都抢回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索多玛王去迎接他，索多玛王迎接他就说，东西都归你，人给我就行。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我一针一线都不要，免得人说我亚伯拉罕怎么样， 富裕了，是因为你给我的，是因为你给我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这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他和这个索多玛，因为他很厌恶索多玛，当然就不用说索多玛了，对吧？那么你的东西我不要，我不。第二个呢，讲的是什么呢？我不是靠这个来富裕的，我靠的是谁呢？我有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人呢，往往会把这个事情慢慢慢慢就会走向另一个偏的了。我们认为说反正都是神祝福的，就都拿吧。那么我们慢慢，你放心，人的心里边是恶的，慢慢就偏向于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祝福了，而撇弃了什么？神的祝福。后边我们如果读那个创世纪里边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里边亚伯拉罕他就非常非常的明白是什么呢？是神给我祝福。神给他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这一次他能靠318个人打败了四个王啊。所以这个比那个财宝更重要。所以呢，神适时的帮助，就是恰当的时候给我们的帮助的祝福呢，远远超过财宝。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你比如说那个孩子他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你是要钱呢，还是要把这个孩子病好呢？所以这很简单。但是我们人呢，往往说孩子病好了，但是我还是需要钱。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我的孩子给我治好了，我为什么需要钱呢？当然了，你需要钱的时候也会给你。亚伯拉罕也是很富裕的一个人呢。但是我们人呢，往往都会把这个祝福的，把天上的祝福和地上的祝福刚开始分得很清，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了。因为人自然而然的就看地上的祝福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呢，我们慢慢慢慢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慢慢这样转移的时候呢，就是天上神祝福的窗户呢慢慢就关上了，而地上的那个门呢很可能开，但是地上的门给你，如果给你开的话，那一定不是神开的。所以这要非常小心的。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是怎么样来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来荣耀神，荣耀神，从神那里来蒙恩蒙福。好，就讲到这儿，还有没有补充？但是呢，现在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呢，就说在新约当中呢，这个新约当中的奉献呢，这是我个人认为哈，新约当中的奉献呢应该不是按照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呢只是个标准而已，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 reference、哎、新约当中的奉献呢是两个经文，一个经文呢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就是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的意思呢，保罗花许讲过的，Paul是讲了，身体献上就是你所有的，你全部完全奉献。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在城门口遇到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人来了，拿一大包钱扔进去了，然后那个扔了两个小钱。那主耶稣怎么评价呢？说那些人是他多余的，给了这个两个小钱，这个人他是把自己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全都投上了，就是这是一种完全完全倚靠神的一个信心。但是如何平衡呢？是不是说新约当中那个使徒行传当中讲我把家里东西都卖了然后到教会吃喝，对吧？对吧？也不是。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呢，新约教会里边并不那个使徒建立教会并不在这方面到最后是有一定的缺乏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钱呢只是恩赐当中的一个，百般恩赐吧，这钱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好管家的意思是什么呢？好管家就是比如说在金钱方面，在金钱方面呢，那归给神的就要归给神。那么是不是说哎呀，那我这个我没有吃没有喝了，你要相信神不会这样子的，不会这样子的。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就说那种，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他说我来了，我今天兜里有多少钱，我就扔多少钱，我只要有多少我就扔多少。我说关键问题，你兜里总不揣钱吧？ 你没有的，那就是反过来说的话呢，你也不要说今天正好发工资，我一激动工资全扔了，那你这个月你家里吃什么呢？那不是好管家的。好管家你是要把所有的都安排好，一样一样安排好，没有的。但是呢，归给神的那是一定要归给神的，因为你相信你活着不是靠那十分之一活着，那十分之一是个祝福的管道，这是马拉基书当中所说的，那只是祝福的管道，你只是开了一个源头，这很重要。
马拉基书 还提到一节经文，你凭心决定的，
是
你奉献之前你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呢他这个那个，然后那么对奉献者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按本心决定的，就是说神所悦纳的这个奉献是怎样的奉献，是什么呢？你要本心决定的，如果不甘心不奉献，不甘心的就千万不要的，或者你心里有些啊、觉得不是，你就不要的，因为这样的不蒙悦纳，不蒙悦纳呢，这也不蒙祝福，就是甘心的。那么你说我没那么大信心，我奉献二十分之一也行，神也只要是甘心乐意的，神都悦纳。但是我们不甘心不乐意的话呢，神一定不悦纳。然后你本心着定，好管家就是你要算嘛，就好像你在做一个 budget 一样。但是只不过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凭着信心呢，应该把神的这个 budget 放在最前面，因为这是祝福啊，这是祝福。我们人会认为说什么，我奉献出去了那是拿出去了，但是实际上你是神给你开了一个门，这是神唯一可以有一件事情可以我们试验神的，就是在奉献的上边。耶和华神说，你将你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仓库，你可以以此试验我，看我是否轻浮于你。下句话是什么？对，下句是什么？让你无处可容，上天下流，连摇带摁。哇天哪，实际呢最好的办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做法，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跟神算了。有些人算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
睡前睡后
睡前呢、啊、睡后啊，这个就算就不要算了，这个就你好管家，好管家总是能够平衡的。对，就好管家就平心着定了，都神都悦纳了，这不是多少的问题。所以按我们认为说，那一大包之前肯定蒙悦纳，那两个小钱神也悦纳。所以神是按照我们信心量给我们的，并不是说这绝对不是个死规定。因为什么呢？如果按照死规定去做，你知道吗？因为以前的时候呢，他们有好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告诉我为什么喜欢来我们教会。以前我们教会有好多人来我们教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来喜欢来你教会，因为你们教会不讲奉献。
以前其他教会是奉献带一个一个传过去，
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什么吗？有些时候就是奉献的他没有那么大信心的，你反而会把他绊倒的，因为这是祝福的事。
当奉献带传过去的，他没预备的，他会感觉到没面子，
对，
很害羞的，有的是第二次就不来的，很多人这样子。
是
我们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对奉献没有那么大的认识，所以你不能强迫他的，强迫他反而会把他绊倒的。
因为他对神的认识还没达到那种程度。
因为这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
说到奉献，我今天特别也想到这个奉献的要求。
嗯，
你看他对奉献的心态，你这个钱当你用在该用的时候的时候，钱用在正当的用途的时候是蒙祝福的，之后后果是神赐福给你。
嗯，
第一讲到这十一奉献的态度。
嗯，
这和我们侍奉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是，
你是他有一个十一奉献，有一个什么平心决定，你是甘心乐意的。当你在教会当中的侍奉的时候，很像，你看你去想想，很像你所有的侍奉，有的可能是默默无闻的，许多人看不出来的，他不知道。但你做的确实坐在神的面前，神是知道的，你是甘心乐意的，平心决定的。凭着感动的，凭着爱心的，你是爱神的，并不是得到人的赞美的，而是得到神的赐福的。所以这奉献跟你侍奉的心态和态度是一样一样。
是，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着你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要赐福的旨意。主，你将我们分别出来，你不是要对我们不好，或者是要辖制我们，或者捆绑我们，而是要我们在你的祝福当中得蒙自由，并且不断的成为你的祝福，得到你的祝福。 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满了感恩，求你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也祝福我们心里所想的，使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你也祝福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